开路者查经系列，使徒行传，原稿张静，编审赵蔚然，改编朱青鸟，播讲少校。
本课研读的是经文《使徒行传》第20章1节到21章36节，其中记录的重要事件是保罗返回耶路撒冷的行程。在行程中，路加记录了保罗如何依靠神使一位名叫尤推古的少年从死里复活，以及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告别讲道，并圣灵告诉保罗要为主受苦的信息。他将从耶路撒冷被捆绑去罗马。在保罗的回程中，弟兄姐妹都劝阻保罗回去，但他仍然坚持完成神交托的使命。而后事情果然如圣灵所启示的发生了。经文第20章1节到16节是记述保罗在迪米丢的事件平息后要返回耶路撒冷，这时他完成了第三次宣教。其中第1节到6节先提到马其顿与该亚该的福音工作，此处路加记述了保罗劝勉了以弗所的门徒就前往马其顿，并在希腊停留3个月，主要工作内容是兼顾信徒。这里路加没有写明他停留在希腊地区的哪座城市，因此有圣经学者推论他此时很可能是四处探访教会。不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3个月期间保罗是停留在哥林多。20章3节提到保罗本想从水路由希腊回去叙利亚，但因知道有犹太人计划在水路设计要害他，所以就改由陆路回去。这里路加还记下与保罗同行的有7个教会代表，这些代表先在特洛亚等候保罗，而路加也在此时重回到保罗他们当中。经文中提到保罗他们便一起由腓立比往特洛亚去，与这些教会代表相会，时间是在过了除酵节的日子，也就是指逾越节之后。第20章4节到6节这里提到教会代表中有3人来自马其顿，以及特比人该犹和提摩太，这2人是来自加拉太，还有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则是来自亚西亚。路加记述这些教会代表和保罗他们会合，应该是为了一同见证他们的奉献送抵耶路撒冷，就是路加在之前记载由提摩太和希拉他们去收取的。而代表当中除了来自马其顿的代表，其他人所代表的教会都在爱琴海东岸，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约在特洛亚等保罗，按地理来说是很适当的安排。在这次的行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第20章7节到12节提到尤推古复活，保罗记下了事情发生在7日的第一日，这可能指的是周六晚上或周日晚上，前者是用犹太人的纪日法来计算，后者是按罗马人的纪日法来推论。圣经学者无法肯定这时期这地区的基督徒是哪一种纪日法。无论如何，这次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保罗隔天要离开该地而举行了特别聚会，所以聚会到很晚。圣经并提到人们用上灯烛，原文中这词的意思就是油灯或火把，可能是人多有点火烛所以气闷， 也可能是因为时间太晚，保罗又讲了很久，结果一名叫尤推古的年轻小伙子聚会的时候睡着了，一个不小心由三层楼掉下去便摔死了。中文和合本圣经中只说推尤古是少年或童子，原文的意思则或可能是指9到14岁的少年，或是30岁以上的男仆。因此尤推古的真正年龄不能肯定。经文中提及他在意外发生时被人们发现后是已经死了，用的是确定语气，因此保罗才吩咐众人不要为此慌乱，然后伏在他身上。于是神借保罗使尤推古死里复活。此处神使人复活的方式很像旧约里记载先知以利亚与以利沙曾行过的神迹极相似。保罗在安抚众人时说尤推古的灵魂还在身上，有解经家认为这是保罗在表明尤推古并没死，而也有解经家认为这可能是保罗在说神给他的信息。而看路加记录这件事的方式，保罗的举动显然不是在反对众人的误判推尤古死亡，而是神透过他确实发生了一件死里复活的神迹，只是保罗在复活了尤推古后并没什么兴奋反应，而是马上又回去继续讲道聚会并进行擘饼。这里应该是保罗与众人领圣餐，这当然不是因为保罗不在乎尤推古的生死或不在乎神这次大能的作为，而显然保罗此时更看重的是抓紧时间聚会讲道来兼顾大家的信心，这远比为神迹兴奋更重要。保罗他正是为了传讲福音而被神呼召，他的反应显出他对神呼召的忠心，并且这也表现保罗自己对神的忠心。既然是神要他复活尤推古，尤推古就必会复活，所以他没有在尤推古复活后过于喜出望外，正因他一点也不怀疑。经文中记载保罗和众人聚会直到天亮才结束，此时有人把那尤推古活活的领来，大家得到很大安慰，然后保罗急急由特罗亚避开以弗所到米利都，目的是要尽早到耶路撒冷。第20章13节到16节就是一连串行程的记录，路加此处记述的方式让人感到此段行程极紧凑。其中提到的亚朔位于特洛亚南方，又提到米推利尼是在亚西亚西面一座岛上的海港，基阿也是爱琴海中一个岛，萨摩则是小亚西亚的一个小岛，在西阿的东南方，以弗所的西南方，米利都则是在以弗所南方。从这里记载的旅程可以看出，保罗他们是沿着爱琴海东岸南下。从路加的记述可看出，这次行程的特点不只在于保罗走得急迫，并且只要有机会讲道，他就必定使用这机会，好像生怕再也没机会讲道似的。保罗这次回程为什么显得急促又要抓紧机会讲道呢？原因在于保罗在米利都向以弗所教会告别就能看出。第20章17节到38节便是记述保罗他告别以弗所教会的经过和讲章。第17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聚集。在当时由以弗所到米利都都约需2天行程，所以可见必是有要事使保罗特地去邀请他们一聚。原文中长老是复数，表示以弗所教会是由多个长老领导。自18节起就是保罗的告别讲章， 而这奖章和以往路加记录的奖章很不一样。保罗传讲的重心不再是福音，而是放在教会牧养以及保罗自己的服事见证。从路加记下保罗的语气和对听众的称呼，可见这次听他讲道的听众是教会长老，也是保罗很熟识的同工们。因此，保罗能够直接地说出极为语重心长的话。保罗首先对以弗所的长老述说自己过去在以弗所的行事为人，他如何流泪侍奉，并且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许多试炼。他此处用到谦卑一词形容自己，原文意思是对自己的微小的深刻意识，心灵处在卑微的状态。保罗就是用这词来描述自己在神面前实在没有任何可自夸自高的心态。保罗在此说道，在主面前服侍主凡事谦卑，按照原文应该译为凡事谦卑的服侍主。然而为了传讲福音的真理时，保罗则是刚强壮胆。他在这篇讲道中颇白自己，凡能造就人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避讳这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退缩，隐而不言。我们可以想象保罗服侍勇敢，对神谦卑，对人又充满情感。服侍主的人能这样在弟兄姐妹面前能这样无愧地颇白，是多美好的见证。而从保罗的见证中也可看出他和以前那叫扫罗的人的有多不一样。如今他真的是完全被神改变，成为容神一人的人了。保罗在讲道中并提到圣灵已告诉他此行去耶路撒冷将会有苦难，因此极可能再也不能自由传道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这次的行程会如此紧迫，并且抓紧每一个讲道分享的机会，因为保罗怕自己没机会再向众弟兄姐妹讲传真道。而同时保罗他却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第20章22节到24节，他说到自己为了神给他这项启示而心甚迫切，原文的意思是灵被捆绑，或者是被圣灵捆绑，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示，有真理等待他。而保罗没有退惧，只是一心要行完他的服事路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都是来自他以立定心志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要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保罗在这番对以弗所讲道中既预告了这些长老将无法再见到他的面。第20章25节到27节就是表明他教导真理建造教会的事工已经尽完，所以未来以弗所教会绝对能在神的恩道中为自己在主前的职分站立了。保罗这样的宣告表明他作为一名传道人已经把神的道讲清楚了，因此让听到的人可以证明自己被完全交托在神的恩道中，完全可以为自己在主里的成长负责了。这是传道人所能做到的最美的服事，讲的道都讲得问心无愧，不曾怕得罪人而不说清真理，不使弟兄姐妹在认识神的真理和恩典中犯错，这是善尽了讲道者的责任。保罗并以自身为例，吩咐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应该是教会是神重价以他自己的血赎回的，所以要尽心来牧养神的教会，自己更要为教会谨慎。第20章28节到31节经文中提到监督，这里路加是用这字表明长老的工作性质与内容，并非指一个职务。当时在教会并没有监督的职称，在长老之上的监督职位大概在第2世纪才形成。这里监督的意义等于是长老。 保罗在此要求长老要为教会会众谨慎自己，原文是专心留意自己的意思。这是保罗对教会牧养中领袖职责的教导，要为主和为会众留意自己的生命见证。第32节到35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语，施比受更为有福。这里保罗所表白的正是一位为使命献身的传道者画像，其中第32节同得基业基本上就是一同承受天国的意思。保罗提到他在服事上常劳苦扶持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在原文可指身心上或经济上有软弱与需要的人，而保罗服侍这些人群，可见他因爱神而爱人的表现是全面的表现在关怀对方身心灵的所需。而他最后结语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在福音书里面并没有出现，这可能是保罗引自其他使徒的见证。第36节到38节记载了告别时众人同保罗一起祷告，随后别离。而保罗直到最后仍是为着这些主内家人切切嘱咐，要他们为主珍重。因此以弗所的长老们众人都为保罗跪下祷告痛哭，才送保罗上船离去。路加记述经文说，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保罗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这都是因他们能够体会到保罗真是依着信心与爱来实践使命，以为父的心肠在建造他们。